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文蒙，大家好。
哎，蒙哥，我们前两次谈了一下这个哈，哎，这个尼托生先生的一些哎他的著作啦，他的一些神学的观念啊，
嗯，
哎，那我们今天要不要再来把这个箭头指向另一位也算是大师级的人物？
嗯，这你从一开头就说了啊，你想跟蒙哥呢多讨论讨论这方面的事情，因为你想摸蒙哥的路数吧。其实蒙哥告诉你，我是没背景的，
对对对，
也没教育，也没学问的。
嗯嗯嗯。
啊，不过呢，你把这两个人摆在一起谈呢，倒真是啊，还真的是相当相当的高明啊，小贝。
我真的、
啊，
我还没有把这个人介绍出来，你就已经知道我要谈谁了。
你今天的时候你讲得很清楚嘛，你说一个是老唐，一个是小尼，对不对？
我没胆子那么大了，对不对？我们上次有讲过，对不对？有三大派别，一个是福音派，一个是灵恩派，一个是哈、这个小群，这个就是我们上次说比较嘿比较内敛，讲生命造就的这个啊尼托生意派。那我们今天呢？来讲一讲这个福音派里面，那就是我们唐崇荣牧师了。
那我们就听小贝讲一讲了。小贝，我听说你这个唐牧师的著作你还是读了不少的，是吧？
没有啦，对不对？你看他这个著作等身啊、而且呢他的著作呢大部分都是他的讲道集啊。
哦，那很厉害了，是不是？
所以呢你听他的讲道集或看他的讲道集，我相信呢在听众朋友里面绝对都不在少数啊。
哦，那你给我们介绍介绍好了，你听了看了，你现在你大致的印象是什么？你不知道蒙哥是哪个路数来，这蒙哥小人物没关系，那这个唐牧师你应该知道，他大致你要介绍一下他的神学思想啊，他的这个理论架构啊，他到底是什么，你跟我们说说好
不
好？
不敢讲到我这么认识。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唐牧师这个人。他是著名的基督教的华人布道家跟神学家，他非常强调是他又是布道家，他又是神学家，而且他也是牧师啊。
就是他强调还是别人强调？
他再三强调的。
哦，
他认为呢，神既然赐下了五重的职分，
五重的职分，
使徒、先知，对不对？
然后呢？
传福音的，
嗯，
牧师跟教师，他认为前面的使徒和先知呢，现在已经没有这个职分了，现在只有这个功能在而已。但是呢，职分上面，传福音的、牧师跟教师这三个是现在每一个教会都该有的，而且每一个传道人，只要你有能力的话，这三个通通要做。所以就是要传福音的，那就是布道。牧师那当然就是牧羊一个教会，再来就是教师，就是要成为一个神学家，在神学上面要有足够的基础，所以呢他鼓励所有的传道人这三样都要做，所以他是一个华人知名的布道家、神学家，也是一个知名的牧师。哎，怎么样，就对他相当的了解了。
他都没有讲说做节目的，这做节目的不在这五个职分里面，是不是？
这做节目就算是网上教师嘛，网上的布道家嘛，对不对？其实蒙哥在我的心目里面也是这三样他都做啊。
哦，真的啊？
小贝的心里面，蒙哥跟唐牧师事实上是平起平坐的，
对不
对？地位都非常的崇高啊。
你不要改变话题，我们今天是讲他，所以换句话说，他以他自己的服侍跟他的一生所走的道路来做我们众人的表率了，就是了。
哎，对啊，而且呢，这只是他的出身，我觉得要特别再讲一下。
你讲讲、
这也是我觉得一定要来问问蒙哥的。
你说嘛。
哎，他的祖籍是中国福建，又是福建。你看福建出了三个知名的近代的这种传道人呢、
第一个是谁？
宋 宋尚杰先生呢？
哦，他也是福建。
是啊，宋尚杰先生，但是这宋尚杰是等到我们讲林恩派的时候就要谈谈宋尚杰了。嗯，然后呢，倪柝声也是福建人呢、啊，哎，再来这个唐崇荣又是福建人。
哎，
那为什么这个福建人他就是啊，在这个传福音啊，在神学上面，为什么就他们福建人就是啊有这样的恩赐？这个我们下次节目再谈。但是呢，哎，唐默生他们一家。有三个兄弟，除了他之外还有三个兄弟，就是四个兄弟，一通通都在做牧师的、嗯、这个也是不容易啊。
哦，这很不容易，对对对、嗯。
他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就移民到了这个印尼啊，
哦、对不对？
爸爸印尼呢，他就读神学啦、牧会啦，后来就出来的这个传道到华人的世界，包括英语的世界，他也都去啊。他的神学教导最特别的一个地方就是
是什么？
加尔文主义为基础，强调他的神学是。归正神学路线，
什么地方归正呢、啊？
归回圣经里面的真道，哎。
哦，他这个跟别的人到底说法有什么不一样？
这说实在话，这个每一个传道人都说他归回圣经，对不对？有些教会就直接叫圣经教会，哎，他这归回了，他认为这个不是一个哈宗派，他鼓励大家要回到圣经的总原则里面。这个总原则，他是以这个。加尔文的教义啊，加尔文主义为大纲基础、
哦、他也喜欢讲原则、嗯、
所以在人为什么得救啦这一方面呢、哎、他的看法就是属于加尔文的看法，就是我们他一般来讲讲到唐崇荣就说哎呀他这个归正神学他讲的是这个预定论嘛，对不对、
嗯嗯
哎、然后就开始在这边做讨论啊之类的、嗯嗯哎、那我们今天大概你想要去谈他这一方面的东西吗、
嗯、我觉得所谓的加尔文看法他到底是在哪一方面是与众不同，或者跟我们现在所说的神学到底有什么关系？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说？
那要谈谈加尔文了。从这个名字一看，你可以看出他是哪一国人吗？
你有什么高见？
他是法国人，
头发夹起来，他的耳朵就可以听见。
他也是16世纪的这个宗教改革家。他呢，他的毕生啊。的许多主张啊，跟其他的这个那个时候的这个各样的宗派呢，有
也有什么不同？
他呢，一般来说的这个加尔文主义啊，又被称为归正神学或者改革宗神学，
就是 reform theology。这个归正就是 reform 的意思。
对，就是 reform， 就是说他本来应该怎么样，后来变了，他现在把它变回原来的样子，这个就知道。
哦、嗯，那他认为原来的样子到底是什么呢？
他写了一本很重要的书、
叫做什么、
叫做这个基督教的要义这本书。
小贝你读了没有？
我没有直接读，嗯，很多人提到他基督教要义的这个内容啊、但是这本书我到底是怎么样我倒不清楚啦，但是呢、我看到人家把他的这个基督教的要义呢归纳成五点要义、
哦真的、这五点是什么呢？
五点，第一点叫做全然败坏、就是人类呢由于亚当的堕落，所以没有办法靠自己做任何灵性上面的善事、就是完全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能力为善、这个叫全然败坏。
全然败坏。啊，第二点呢，
他的主义就是无条件的拣选。就神呢对于罪人的拣选是无条件的。
是。
他拣选一个人，他并不是因为这个人好。做事高明、聪明啊，不管这些，这个无条件的拣选。第三点，神的计划里面，它是有一个有限的代赎啊，也就是说，基督的十字架呢，不是为所有的人，而是为了一些预先选出来的人而预备的。那第四要义就是不可抗拒的恩典。就是神只要拣选你呢，你不可能因为你拒绝他呢，你能够离开这个拣选。他拯救你的这个恩典呢，因为你自己的原因而被阻挠，这件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神要你就一定会得到你。
那最后一项呢？
最后呢，圣徒的恩典呢，这个救恩呢是绝对不会丧失的。就说你呢，只要是神拣选的话，你不要害怕，你得到这个救恩之后，后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你还会失掉这个救恩，这是不可能的，神一定会保守下去。
那这五点是加尔文自己归纳出来的，还是别人对他的说法再加以归纳？
看起来应该是别人对他的 基督教要义这本书看完之后把它整理出来的。
我们现在是要讲塔木斯，我们不是要讲加尔文。
是你不可能不讲加尔文，因为他开口闭口两个人，加尔文跟苏格拉底，对不对？
那塔木斯对这些东西他有什么新意，或者他有什么不一样的看法，你能够讲给我们听吗？
对，他没有不一样的看法，他觉得不能离开加尔文主义啊。所谓归正就是要回到以前的，对不对？他在这个解圣经的时候呢，常常强调一点，就说你想得到问题以前都想过了，或想到的一些所谓神学上面问题过去通通都有主张了，现在重点就是要归回那个正确的就好了，你自己不要去创新的东西。
那我们今天要讲他要讲什么，你给我们介绍了之后我们要讲什么。
蒙哥在的话，那当然我们就直接就插入他大家最喜欢谈的预定论，救赎预定论 这件事情啊，到现在还是很多人在谈这个问题啊，对不对？就说一个人他要是会信主，你到底是为什么？假如完全是神的拣选，那一个不受神的拣选的人，他一辈子，不管他怎么想要来教会，他就每次来他就听不到那个话，他就没有办法被神的灵所触摸，他就永远在门外。有一些他其实他一辈子他通通都不知道什么教会是什么，他也没有人跟他传过福音，但是在他一生中的一个特别的时间点，神的应许永远不会落空的，不管是什么样情况呢，一定会让这个人回到神的面前来。
这个问题基本上是从圣经几章几节出来的呢？
这圣经几章几节，这其实也有啊，有一些圣经的小
答案。我说叫你这样去想，这样去问问题，是圣经里面谁开始的？
人家没有什么人开始，他就是从这个保罗的书信呢，新旧约之间的一些总原则里面可以看出这个神的计划是怎么样。
换句话说，圣经里面并没有一个榜样叫我们这样问问题，照这个路
出来问
问题。
圣经有谁那么无聊会去问主耶稣基督说，哎呦，那我们会信你的人都是被预定的吗？好像还没有人问到这一句问。
小贝，你基本上你就在说唐牧师很无聊就是了。
这是我哪有说他无聊呢？人家高风亮节，人家想的东西都很深，通通都是有哲学、神学的基础在那里。
其实我对这些是一点意见都没有。
你讲一点意见都没有，就是有意见来的。
就有点像说你睡不着觉，你可以拿一本属灵人来看，你就会睡着。我基本上说这些问题不困扰我。
预定论跟不是预定论不困扰你，那你这个人就是对传福音非常没有心的一个人，对不对？只要对传福音有心的人，他一定要在预定论这个上面好好的下功夫。
对于这样一个说法呢，我也不是特别有兴趣。
那你不能你只对做广播有兴趣，对不对？做广播不是也要传福音吗？只要在预定论上面，这个你要选一个角度来站，不然人家问你传福音的目的是什么。现在听众朋友里面听到你现在在讲的人，有人是因为听到你这个话语然后被吸引他就信呢，还是说神已经拣选他听到才是信呢？那这假如没有拣选的话，那是不是你就要尽量你不要只能够你就满足于这种小小地方电台，对不对？虽然你网络上面有一个广播电台，不过呢每一次的点击人数还是寥寥无几啊，对不对？你要想办法能够升级到人家一次，人家的布道家到非洲去，对不对？一次讲到五万人决志信主，你要去做这一类的事情，那普世的福音呢？那你要是相信预定论，那你就小有小做，反正呢神预定人都在那边，你今天你不去做也会有人去做，你今天不过是因为你受到神的呼召，你觉得你该做就去做，所以你只是在神的计划里面的一个小小的棋子啊。搞清楚你这个广播的事业你才能够继续的做下去，对不对？不然的话你到底在做什么呢？
我听了半天，我还是对你讲的这一套东西一点兴趣都没有。
那怎么办呢？
这是讲老实话，因为我也亲自看过唐牧师的布道解答问题，他的确是一个大有恩赐大有能力的人，这是没有话说的。
对，
就好像你看尼弟兄写的东西，他是里面讲出很多很多乏人之所未见的，
很有内容的。
对，但是从我个人来讲啊，好像这些东西都不关紧要。
哎呦，骄傲啦，就是骄傲，对不对？人家讲的把圣经的道理这样阐释出来，对不对？你却没有怀着一个谦卑的心去接受。你难道你朱恩蒙能够发展出一套比他们更高明的神学吗？
不能啊。我只是在说，从我得救，到我读圣经，到我祷告，到我吃饭，到我聚会，到我传福音，到我带人信主，到我被人拒绝，到我结婚，到我生孩子， 到我这些年来试着与神同行，那成果不佳，但是我是既不属灵人也不神学，既没有属灵的直觉也没有系统，我根本不知道他们讲的这一大道的东西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反而觉得我就去跟着保罗，跟着彼得，跟着主耶稣，从他们第一句话读到第二句话，第二句话读到第三句话，哎，自得其乐。他们讲的都很好，都很对，感谢主，但是跟我没关系嘛，我为什么一定要跟他们这些东西有关系呢？
你胆子太大了。
其实这个老唐跟小尼他们中间有一个很类似的地方，
从头到尾老唐小尼是你叫的，不是我叫的。
我没说是你叫的嘛，他们有一个非常类似的地方。
哦，这两个人有类似的地方是在哪里？
对对对对 对, 对、
哦，都是福建人。嗯，
哎，都是福建人。这个倪先生呢，他的一生一直都没有离开他年轻的时候那个属灵人的架构。这个属灵人是一切的根基，也是一切的目标。
人家是一以贯之啊，对不对？
没错，没错，没错啊。那这个我们以前的节目我已经说过了。那你说这个唐牧师跟尼托生他们很多地方讲不到一起的，但是我觉得他们有一件事情非常非常像。尼弟兄心里面有一个理想的属灵人，他的一切都是往这个方向去的。唐牧师心里面也有两个字啊，不是三个字，是两个字，他把一切都归在这两个字上面。他那个两个字就是神学。
哦，神学。
他有一个理想的神学。他不太愿意面对一件事情，就是历史上的神学向来是不理想的。理论上的完美非但不等于实际上的完美，甚至理论上的完美也不能带进来实际的完美。你要什么东西从神学出发，哎，从这个系统的建立开始，哎，老实讲啊，是缘木求鱼啊。
哦，人家他定义的神学是这样子的。他说呢，认识神的事就是神学嘛。
前几个礼拜节目我做过了，就是说我觉得这样说法有点太赖皮。
你怎么可以讲人家赖皮呢？对不对？
就是凡是好的东西都叫做神学，那你就可以把神学这两个字拿走了嘛。那你所说的这个理想中的神学在历史上是不存在的。圣经里面对我们有一些非常非常好的教训，你把它说那个也是神学，这个也是神学，通通都是神学，你讲完了你等于没讲。出太阳也是党的功劳，下雨也是党的功劳，吃饭也是党的功劳，上街也是党的功劳，这不成了废话吗？对于唐老先生来讲，他有一个很大的志向，他要能够把中国的神学教育啊带到一个正途上。
对，
可是我觉得你要带到正途上，恐怕第一件事情你要面对一个现实。
哦，
这个现实就是神学几百年以来在西方的历史上，它是一个相当不完全的东西。
对呀，所以在西方失败了，现在要在就是要在这亚洲，对不对？因为亚洲，这特别我用唐牧师的话，对不对？亚洲是唯一这世界上有发展出真正高水准宗教的地方，对不对？
我觉得要把这个事情弄对呢，不如换一个说法比较好。啊，与其要捍卫神学这个名词的这个啊。像圣父圣子圣灵一样，这样子完全没有缺点，真正的神学，真正对的神学是没有缺点的神学，真正对的预定论是没有缺点的预定论啊，他一切正确的东西他都要把它说成是神学啊。那这个神学呢反而让大家很迷糊，不如一个比较好的办法，我们为什么不能从历史上好好的去看看他们所说的东西到底是多么片面，以及带来哪一些负面的影响，就停在那里就好了。如果你明白了，哎，觉得这东西对你有益处，那你就往前走。觉得它有缺点，它的缺点是在什么地方，你就不用去重蹈覆辙就是了。因为当你说你要建立一个完美的神学，来把这个神的工作往下一个世代带下去的时候，你已经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这一个整个的神学必须是一个没有缺点的理想的东西。然后那个东西在历史上不存在，就好像这个属灵人在历史上其实是不存在的。可是我们确实存在很多像主的人。一个完美的神学也不存在，因为它不可能存在。神学是用人的思想去试着了解圣经神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你可以去改善它，你可以说这东西很有用，但是你不用去保卫大中华，保卫神学这个字，硬要把神学说成一个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的东西啊，没有什么意思。就好像每个水果都很好吃，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就吃就是了， 那你今天跟我说，哎，它好吃，它有营养，因为它有维他命，可以，你可以讲。但是你能够从维他命里面变回去苹果、香蕉、梨、桃子、西瓜吗？不行，你归纳出你的系统来，神学来，再变回去的时候是不可能变出全部来的。所以我说嘛，到现在为止这些东西我都没用过，也不会用，可不可以？我有没有这样的自由？那你说你已经在用神学，只是你不晓得那是神学。他既然如此，就不要讲这个名词，可不可以？不省大家很多事吗？
哟，你又在批评，是不是？对不对？人家他是时代的工人。
不行啊，不管人家怎么说他，他怎么说自己，但是我对这些已经已过的圣徒，
你还怎么已过？人家还活得好好的，
你
的圣徒，
我非常的敬佩他们，我也感谢主用他们，曾经用他们，现在还在用他们。我的问题还是回到我们当初做节目的时候一个初期的问题，你如果真真正正要归正，有没有可能暂时把这些名词拿掉？归正到圣经里面，留在圣经所用的系统。圣经有多少系统，你用多少系统；圣经有多少明显的神学，你就留在那个明显的神学里面。像礼拜三我在跟孝范弟兄做这个希伯来书，希伯来书里面的确有很多的神学，但是那个神学跟这个系统神学很不一样了。整个神学是从啊，包括预定论，是从圣经背后照着你的思想、你的了解、你的归纳、你的整理、你所认为的那个系统里面推出来的一个推论，不能代替圣经，你也不能勉强圣灵，一定要照着这个顺序来做工。因为如果这个系统真的是这么完全、这么了不起的话，那为什么保罗不就写个系统神学就算了？这是你没办法回答，也不能禁止人来问的一个问题。并且因为西方人方法论的关系，当他们看见圣经的时候，他们第一重他的系统。但是从东方人的角度来讲，圣经里面还有一个很大的东西是不能用系统两个字来代替的。我们在星期三的节目就讲了，哎，他是神本体的真相，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这是一个形容，就好像我们说中国人到底什么是中国人，为什么中国人到现在还有中国人的特色，那不是因为中国人有一个系统的思想，那是因为中国长期文化的熏陶。一样的嘛，神学不是唯一的办法，甚至不见得是最好的办法。你长期能够把自己放在圣经里面，让神的话像食物一样进到你的里头去，这神的话就会让你归正啊，不是神学让你归正，这个东西你得搞清楚啊。哎，小贝，
我不太敢回答。
我们中国人喜欢讲是吧，儿女不孝是不行的。
不是孝顺的孝，是肖像的孝。
我们还有基本的伦常，这个基本的伦常从哪来的？你是觉得说是礼义廉耻这样教下来的吗？是一种系统的说法这样推论出来的吗？不是的。尼柝声认为你如果没有这个属灵人的这整个的系统的辨别与思想，你对主发的热心啊，你做的功啊，通通都是假的，你的奉献也是不会持久的。但是等到中国大陆的运动开始的时候，你就发现他这套说法其实是错的。
哎呦，
因为在地方教会里面倒的人特别多，唐老牧师有一套说法，这个没有一个神学的思想，你不把你的理智鼓吹起来，你是不可能好好服侍神的。
对，这个叫做呢，把沉睡的理性呢再次带到神的面前来，这个叫做圣化的理性。
保罗是一个圣化的理性的人吗？你发明一个这样的名词，讲一句这样漂亮的话又怎么样？你把这些东西加上去有必要吗？保罗会谢谢你吗？未免有点太无聊了吧。他自己讲他的榜样其实是很清楚的，彼得的榜样也很清楚，约翰的榜样也很清楚，我们把它弄成了一些非常非常吓唬人的名词，然后这个名词呢照着西方的方法论有一个勃勃倒的架构，哪一块砖垒在哪一块砖上，什么地方是柱子，什么地方是墙壁，分得清清楚楚，这我们一看说哎，稳当了。其实神不这样做事，因为历史上站住的圣徒被神所称许的人不见得是这样的人。使人归正的是神的话，不是神学。这一件不可争辩的事实，不会因为你把自己的神学叫成归正神学而有丝毫的改变。使人归正的仍然是神的话，不是你的神学。既然是如此呢，就不必把它讲到这个极端去，不必太相信自己所推理推论推出来的一些东西。
哎呦，那蒙哥，那我们节目也到尾声了，那你也不是尼派，那也不是唐派，那我知道了。
嗯，那我是
所以我们的结论就是芒哥其实是灵恩派，所以呢我们从现在开始你在听广播的时候，其实这个广播的这个微波都带着圣灵的能力一直传到你的脑波里面去。
这样子啦，我小贝，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做一个节目
哦。
基督徒所面对的是一个形象问题
哦，形象
教会所面对的是榜样问题。所谓形象就是形象样式嘛，圣经的词嘛，或者是使徒他们很喜欢用的，就是榜样，给你们做了榜样，做了榜样。什么样的人才是真真正正圣经里面给我们所设立的那个形象？是小尼的形象，是老唐的形象，是属灵人的形象，是系统神学的形象？
人家还是传道人嘛，对不对？
好嘛，
所以他要大声的疾呼嘛，对不对？人家私底下是非常的平易近人。
这个东西我存疑啊，但是我不去管。
你这个他，你这怎么这方面人身的攻击就大过对小尼的攻击呢？
我不这么认识他嘛，我没跟他一起吃过饭、上过厕所，所以我不知道。像小贝，我知道他蛮平易近人的。
对呀、
就是这种牧人的心肠不太够，其他都还蛮好的。
没有这个他，小贝算是他亲自于唐牧师啊。
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其实是不是从这些地方来入手？所以我们一直也没有很做这方面的节目，因为我们自己才疏学浅，人家听的时候总是会心里面不舒服。不如我们好好的去专心一下，把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形象啊，多挑几个出来，听多了，看多了，让你从心里面效法他们，羡慕他们，并且学他们的榜样，不是著书立说，登高一呼，发展某一种理论，而是把自己切切实实的奉献给主。那或许我们到最后呢，也就能够像保罗一样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到那日是神学家，是属灵人，还是什么别的啊？或许今天呢，不必这样去争得面红耳赤了。我要向山，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